我有碰到门诊有些妈妈，她小孩已经烧到40度、41度，她说发烧对身体很好，提升抵抗力，加油，死都不肯给她吃退烧药。然后小朋友烧得满脸通红啊，手脚发抖，似乎好像也不需要这么的残忍哈。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大家平安，我是黄聪宁医师。在这个疫情当中，每次进出大楼，现在都很多人帮你量体温，就是看你有没有发烧。所以，我们大家了解，发烧常常跟疾病是画上等号。作为父母的，更是对发烧两个字不陌生，因为小朋友生病的时候，发烧的几率会比大人高很多。十几年前，可能有那种有烧必退的概念，就是你知道发烧就要吃退烧药。这十几年来已经慢慢成长，父母大概已经了解说，哎，发烧不需要立刻退烧，甚至有些父母已经知道发烧可能对我们抵抗力还有帮助。不过矫枉有点过正了，我有碰到门诊有些妈妈，她小孩已经烧到40度、41度，她说发烧对身体很好，提升抵抗力，加油，死都不肯给她吃退烧药。然后小朋友烧得满脸通红啊，手脚发抖，似乎好像也不需要这么的残忍。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发烧到底对我们免疫力是不是有帮助？那我们吃退烧药真的会让抵抗力下降吗？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发烧的确对我们抵抗力是有帮助的。解释一下人为什么会发烧。我们大脑有一个发烧中枢叫做下视丘，它等于是我们整个身体的温度总管。如果把我们身体比喻为一个中央空调的一个大楼的话，下视丘就手握着这个温度的遥控器。一般来讲，它把我们体温呢设在37度，所以我们全身上下的细胞就要配合它的这个37度的规则去做调整。比如说啊，今天外面很热啊，我们体温被外面的太阳晒到超过37.5，甚至到38度的时候，我们的下视丘就会跟全身说：“给我降温。”眼睛开始找阴凉地方，身体就没力气想要休息，然后你就会口渴想喝水，身体就一直排汗。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把温度降到我们刚才体温中枢定的37度。所以我们今天进到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那我们体表温度慢慢降慢慢降，降到35度了，这时候我们那个下视丘说不可以，全部的细胞通通要给我努力的把温度提高。这时候我们就会微血管收缩啊，排尿减少啊，然后我们就一直发抖啊，然后就开始动来动去啊，主要目的是把我们体温再往上拉到下视丘定的37度，所以我们人才叫恒温动物，然后太热太冷，它就会要回到我们最中心一开始设定的体温。当我们人体的细胞，比如说呼吸道细胞，被病毒入侵，或者是我们人体肠胃道被细菌入侵的时候，那个被感染的细胞，它知道它快死了，它就会释放出求救的讯号，救命啊，这边有敌人来了。这些求救讯号我们叫做细胞激素，其中一个叫做前列腺素 E prostaglandin E， 它就会循着血液，然后跑到我们的下视丘。我们的体温中枢下视丘接受到细胞的求救讯号之后，它会突然之间拿起遥控器，然后把我们人的体温往上按，哔哔哔哔，比如说按到39度，然后说全身的细胞给我听清楚了，新的标准是39度，请大家开始努力。那原本你的体温在37啊，哎，现在老大说要到39啊，你会做什么事情呢？哎，就跟刚刚一样，排尿减少啊，微血管收缩啊，然后会一直不断的发抖，就希望我们温度能往上升到39。这就是什么？就是胃刮，就是胃寒。所以你看到一个孩子正在胃刮，手脚冰冷发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体温正在往上升到新的这个39-40这个目标。所以现在你一定心里面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下视丘在病毒感染或细菌感染的时候，要把我们的体温的标准往上拉呢？因为上帝让一个身体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表示身体往上拉是有助于杀死病毒或杀死细菌吗？是不是这样呢？答案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的温度越高，对于细菌或病毒是越不利的环境。举例来讲，芬兰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它针对102名感染沙门氏菌的小朋友，就是肠胃道有这个坏细菌跑来了。那他们就分析这些感染的小朋友他的发烧的温度的高低，他就发现了、当初感染沙门氏菌之后温度飙到40度的发高烧的小朋友，他仅仅花了大概 1.9 周，就大概2个礼拜左右，他的免疫系统就把那个沙门氏菌从身体赶走了。反过来说，那些当初感染的时候温度没有那么高的小朋友，竟然要花到11.7周，就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把那只坏坏的沙门氏菌从身体赶跑，就告诉我们，其实他当初温度越高，他的免疫力反而是越好。 那我们想想看，当我们孩子发烧的时候，医生或者爸爸妈妈常常会给孩子吃退烧药。退烧药大概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这个安加热啊或普拿疼这一类的退烧药，另外一大类我们统称叫 NSAID， 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伊卜芬啊或者是舒伊痛这一类的退烧药。而这一类的退烧药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刚才说到唤醒夏世秋的那个求救讯号 prostaglandin E 前列腺素 E 给压下来，也就是说吃这些退烧药让前列腺素 E 压下来之后，大脑的夏世秋就没有感受到细胞的求救讯号，温度就自然而然下降了。哎，那这样子的话不是把我们的免疫力往下压，反而不利于我们对抗病毒或细菌吗？澳洲的一个大学就曾经做过类似的研究，他找了60位志愿者，然后在他们鼻子里面喷感冒病毒，鼻病毒一样，好，反正你要回家等感冒吧，这样。那接下来他们就生病了，生病的过程当中，他们分了4组，一组吃阿司匹林，一组吃我们刚刚讲安加热啊、普拿疼这一类，一组吃伊卜芬，然后最后一组是不吃退烧药。那研究者就去监测这4组人在得了感冒病毒之后，身体的抗体的浓度高低，好，那辨别说，哎，你的免疫力是不是有因为吃这些退烧药而得到影响？答案是肯定的。研究结果发现，果然那个没有吃退烧药那一组，他们的抗体浓度就对抗这个病毒的免疫力是特别高的，而另外3组相对都比较低一点点，而且在病毒的清除的时间，另外3组的病毒清除时间都会拖长，而只有没有吃退烧药那一组，病毒清除时间就比较快一点。从这个研究就再次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在发烧的时候吃退烧药，我们免疫系统的确是会稍微降低一点。在打疫苗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有研究发现说，如果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或者是打水痘疫苗，你给它吃退烧药，它的那个疫苗的效果，就是抗体的浓度的升高幅度就会稍微受到一点点的影响。这些研究都再次证明，果然发烧对我们抵抗力是有正向的效果。但凡事过犹不及，今天我并没有要借由这些研究告诉你说不要吃退烧或不可以退烧。事实上退烧对于某些疾病，比如说对于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啊，或热痉挛的孩子，或是败血症的孩子等等，你如果适当的使用退烧药，才可以避免他在发烧的时候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但对于一般的孩子而言，我们就说适度的退烧。当你孩子在发烧的时候，如果他精神活动力还 OK， 而且食欲没有下降太多，那你就不要推他烧，让他温度在那个39度上下，对抗病毒，对抗细菌，当然他抵抗力就会比较好。不过如果你的孩子已经烧到面青口唇白，躺在床上哀哀叫，跟你说我睡不着啊，或者是精神活动力下降的时候，给他一些退烧药有2个好处。第一个，退烧以后你可以观察他精神活动力是不是恢复，如果退烧以后精神活动力还是懒洋洋，你就赶快送医啊，表示他的疾病已经严重到一个退烧都没有办法恢复精神的状态，要送急诊，甚至要赶快给医生看一看哦。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让他好好睡一觉，睡觉前好热好热好热，吃一点点退烧药让他好好睡，哎，整个晚上有休息，抵抗力也可以提升，战胜这一只病毒或这只细菌。所以适当的使用退烧是 OK 的，但过度的使用退烧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孩子对抗细菌或病毒的能力哦。当然我也要提醒所有的成年人，你知道刚才讲这些退烧药其实同时都有止痛的功能，比如说头痛问题或经痛的问题，或是一些肌肉酸痛的问题，那要没有空看医生，然后就自己买止痛药来吃，在你频繁接触这些止痛药的过程当中，你的免疫系统也同时会被抑制，所以有病还是要让医生去探究根本的病因，解决你的问题，不要自己乱买药来吃。如果大家喜欢今天影片，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你对发烧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